好了，我们要差不多准备，刚聊太多干的。也都没有想要把它收进去，所以 OK
也无法收进去。
我们刚讲的东西好像都不能收进去，
不行不行。
哦，今天的标题叫"垦丁青蛙"，
垦丁青蛙撞奶，
垦丁青蛙撞奶，为什么是撞奶？
没有啊，你不是去台湾记吗？
台湾记哦，台湾记撞奶的意思吗？
不是，
你在讲的是这个吗？
青蛙撞奶不就是垦丁名产吗？对，哦、是啊，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有，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垦丁名产，因为我这次去垦丁的时候。我预设一个立场，就是说，垦丁大街上的东西大部分应该不咋地，
而且应该很贵。
其实还好，因为我后来有买一个木瓜牛奶，一杯60块，还好吧、哦？可是不好喝，可是你是60块钱，我觉得已经算就是很符合市场行情了，所以没什么太大的毛病。我觉得我在那边还有买甘草芭乐，哇，好像一份多少，100还是多少？哈，
很大份吗？
哦，还有炸杏鲍菇也是100，我记得大概。哦，但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是符合夜市行情。
哦，真的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毛病。
现在夜市这么贵哦，甘草芭乐跟杏鲍菇要100块，
好像是这样，没错。
以为在逛 Jasons， 以为在逛贵妇超市，
没有啦，好像这个价钱好像还算 OK，
真的假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没有问题，只是都。不好吃，但我在那边还是有吃到两个垦丁大街，我还是有吃到两个好吃的啊。一个是烤鱿鱼，那一家哈，我一看那个摊子哈，我就觉得，哎呦，老板是有点意思的，然后我就吃了。然后第二摊的时候哈，我那时候是跟中子通的那个经纪人，也是我现在的制作人，就芝芝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一摊，他卖的是烤鸡，看起来很好吃。然后那时候芝芝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吃？因为它看起来跟旁边的摊贩都一样，脏脏的，小小破破的。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好吃？我说。因为老板看起来是原住民，原住民都会烤肉，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他的确是原住民，没有错。但是我真正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看起来乐在其中。其实我觉得那边很多摊贩看起来都是了无生趣的感觉，
哦、就
是
那边客人来赚钱。
对对对对，就是客人很多啦啊，但是你要买不买啦、哦、然后买赶快弄一弄给你啊，然后钱收了啊、哦，就这样哦。那个老板是从头到尾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他做得很快乐，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乐在其中的摊贩应该是有点意思。后来一吃，哇，他的烤鸡有够好吃哦，雷鬼烧烤推荐给大家。
好，
就这样。我刚突然想到一件好好笑的事情，但我不能在新资料夹录的时候讲，我现在等一下在别的地方再跟你们讲好。
好，
让我想到很无聊的事。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吉，在我旁边是可爱的小助理。
好的，
我们今天是新资料夹 number 181。
好，那节目一开始要先进到刊物怪才，你们好，听到前天发的第180集新资料夹第16分00秒，瓜吉说躲桌子底下是错误观念，瓜吉讲的这句话是错的，所以我就忍不住要私讯你们，身为正直的消防员，我一定要出来宣导躲桌子底下是正确的，应该是说要躲在底下，不要用蹲的，要双膝双肘着地，手紧抓桌脚，用蹲的会重心不稳跌倒受伤。我想瓜老板应该是被一些文章标题混淆了啦，拜托一定下周要澄清一下，太阳饼式的消防员感谢你们。顺便偷偷置入一下，今年每户呢都可以到消防队免费申请一颗火灾警报器，一户限一颗，以前领过的就不能重复领了，详细呢可以洽住家附近的消防队。
耶，我们家也有装哦。
啊，我们家好像也有。
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因为有但还没装，
因为就是那个佳佳啊。
对，就买了之后就一直放在那边。
我们办公室主任佳佳帮我们弄来的啊。
对 对，
他就说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哈，
没错，
然后就弄来哈，就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下。
对，免费的，免费，
免费的。
接下来呢，接下来再听众他说哦，想提供一个无用的刊物，益生菌业配唱的旋律不是哪里来的骆驼客，是拜年。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是拜年啊，只是因为一开始你是讲说哪里来的骆驼客，
对啊，
你先说嘛。但是我在从哪里来骆驼客在思考这个旋律要怎么配的时候，因为字数不对，所以我后来突然慢慢的就把那个旋律一转，转到后来变成是拜年。
那你唱一次哪里来的骆驼客？
哪里来的骆驼客啊？沙里碰巴嘿呦嘿，
就是那你初一同一天家家户口。对啊，我就在想说这两个旋律不是一样吗？
那我再试一下。
哪里来的骆驼客啊？对啊，讲一起过新年，不就是这两个旋律哪有不一样？
我被你说服怎么混在一起啊？
是啊，
哪里来的骆驼客啊？
大家一起过新年，对啊，是不是？
等下我讲沙里红巴嘿嘿，你唱大家一起过新年。哪里来的骆驼客啊？沙里红巴嘿哟嘿。
对不对？不然哪里来的骆驼客要怎么唱？
我前几天在那个台湾祭的时候，不是把披星戴月的想你，跟那个、
跟鲜花
咪在一起嘛，对不对？我等一下回去试一下。
哦、今天的陪你下班是哪里来的骆驼客、
我还是看哪里来的骆驼客跟大家一起过新年有没有办法咪在一起，
这一定要咪好，如果你也咪出来你可以那个下周发在新资料夹里因为太奇怪，因为我在看这个刊物的时候我在家想了半天，然后我就觉得不就是一样就一样啊，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凭空想到要唱这个。
哇，好，我跟你讲，好，我录一个
你咪一个，
我咪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业配。我们本周的业配刚刚讲的是 Node VPN， 可是呢，就是这边呢要介绍不是 Node VPN 本身，而是这个 Node VPN 的暗网论坛一日游。
沙密啊，我们要去暗网哦？
不是 Node VPN 代替我们进入了暗网，看了一下那个 Node VPN， 然后我去看他们的官方部落格上面，他们有一篇文章，然后就是在讲说，哎，你知道2024呢最主要的一些资安问题有哪一些吗？然后他们怎么写出这篇文章？他们其实就是借由他们的 Node VPN 的研究团队，然后他们就是从大型的暗网骇客论坛有收集资料并做分析，预测了2024年的网络安全问题。那你知道暗网论坛上评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吗？哦，答案是外泄裸照。
Oh my god， 因为它既然是外泄，表示不是我自己想要把我的裸照放出去，
没错，
而是就是我可能自己拍来给自己看，或者是给我的某些亲密伴侣看。
对，
可是问题是呢，它还是被流出去了，
没错，
被骇客给偷走了，
没错。
那这种情况啊，你有拍过吗？
裸照没有。
我也没有，那就表示说你只要不拍就不需要
就不会外泄
就不会拍外泄各位同学但是如果不信
哦， 你是被人家拍，
或者是你就是有这个兴趣，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没错，就是要保护自己。
那最近十年来呢，其实裸照外泄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因为大家呢现在都习惯把自己的私人资料储存在云端，所以骇客呢就有更多机会可以来窃取这些受害者的敏感照片。
说真的啦，就算不是敏感照片哦，你一定有一些敏感资讯。
没错，那讲到敏感资讯呢，就一定要讲到在这个暗网的论坛上面，大概有就超过一半的讨论串都是在讨论说外泄的客户资料，比如说你的社群媒体的凭证啊，你的驾照，你的住址，你的个人 email 地址，那种不法集团只要靠着卖这些资料就可以赚到一个好价钱，网络犯罪分子就可以进而的用这些资讯来进行诈骗，然后或者是劫持你的账户，或者是窃取你的个人身份。
最烦的是什么？就是我每次打开我的 line 就是会有一些老师的投资群组。
没错没错。然后呢，因为就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站都会提倡说哦，他们使用的是那种生物辨识验证吗？就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哦，有生物辨识验证那应该很安全，因为如果没有我的长相然后我的指纹，骇客就应该很难的入侵我的账号。但错，因为 Node VPN 呢，他也在暗网上面有看到，就是有人呢发了一个热门的贴文，然后里面呢就是大家呢在互相讨论说，哦，你要如何略过这一个自拍验证的手续。所以就是大家以为非常安全的一些验证手续，其实现在骇客也都是在讨论说，哎，要怎么样才可以绕过这一些东西。
所以到底要如何可以在2024年可以让你保持安全呢？
对，首先呢，你的应用程式跟作业系统要更新，然后呢使用多重身份验证，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使用 VPN。
VPN 是提升线上安全性最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之一。 Node VPN 它会加密网络流量，保护资料免于中间人，就是 MITM 的攻击，并隐藏你的 IP 位置，还可以享有威胁防护功能。这一款功能呢，可以封锁广告和追踪程式，并降低恶意软体的风险。现在立即哈，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进入 http://nordvpn.com/newfolder 哈，或者是上网搜寻 Node VPN， 进入官网之后，输入呱吉的专属优惠码 newfolder new folder， 购买两年方案呢，还免费赠送你四个月啊，另外还有30天的试用期，不满意可以随时取消，无条件退费。哎，赶快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吧！
耶、yeah! ！那这边谢谢我们本周的干爹 Node VPN。耶、yeah!！真是可怕。
欸，我跟你讲，这一次我去那个大港开唱啊，还有台湾祭啊，因为大家来遇到说要跟呱吉拍照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要讲一些跟我有关的话嘛，像比如说可能五年前大家最常讲的是呱吉吃大便，现在偶尔还会有人讲，但已经很少了。你知道现在最流行是什么吗？
本是同根生。
对
这真的有人会在现场跟你合照讲这个，
就是直接一见我第一说，欸，本是同根生我跟你讲，在大港开我第一次遇到有人跟我讲说本是同根生的时候，我一时还愣了一下，因为其实有个乐团刚好也叫同根生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你要去看同根生，他说不是啦Node VPN，
你很辣的欸，但既然我们让这个暗号这么流行，我们应该要跟 Node 多收一点钱
顺便 也请那个童根生哈，
童根生怎样
写一个主题曲？
不要再跟人家凹头皮。好，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新闻。第一个新闻我要讲的是初音未来。初音未来他最近就是要在欧美举办他的那个巡回演唱会嘛。可是呢，因为初音未来的演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就是他是用3D 投影嘛，全息投影，然后那个背景也都是透明的，所以观众坐在观众席上面会觉得哦，初音未来就是自己站在舞台上在那边唱跳，很像他真的出现在你眼前那样。
他是真的出现啊？你在说什么？
哦，对对对，我看舞他是真的。
你刚讲什么？你刚刚说好像初音未来真的出现，你该不会是想要说初音未来是一个软体吧？
他是软体。
Oh my god！
我看、
欸、这个你真的是不要乱说话、欸。
我不要乱说话，我这边跟大家道歉。對對對初音未来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呢，他最近呢就是在那个美国开的巡回演唱会，有很多参加过的人，他们就参加完之后都气疯，因为他们说他们本来预期会看到3D 全息投影，可是到现场之后，发现舞台上架着一个投影幕，然后接下来就是初音未来的那一个影像被投影在那一个投影幕上，然后就是跟他们想象中的3D 投影那一个精致程度完全差很多。
对，本来应该他们想要看到的是初音未来，
对，
结果没想到初音未来。
初音真的未来，阴道的味道。
所以本来初音不是软体，可是在那一天
他变成了软体，
因为他看到的是软体，大家生气，他说我要的是初音本人，
对，我要初音本人，不是。
结果你们给我看一个就是一个投影而已。Holy shit！ 大家真的是这个人是疯掉，
真的心疯。
假设你今天花了高价，你去参加，譬如说我想想看，Pink Lady Pink。Pink Lady
什么 Lady Gaga Pink
韩国那个
韩国是谁 Black Pink
啊、哦、对 Black Pink
啥 Pink 谁
好New Jeans 好了 New Jeans 好了啊你花大钱买了 New Jeans 的这个演唱会门票、结果来的
是 Old Jeans 会疯掉、
欸、真的是疯掉资深学姐就是啊这 New Jeans 的妈妈组团
成员的妈妈一员心梦反正在一些参加初音未来演唱会的这些美国人他们就气疯然后都纷纷的到初音未来的那个官方 IG 然后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根本就是诈骗因为在事前不管是新闻稿然后或者是根据之前巡回过的经验都应该要是 3D 投影反正就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要联署啊然后要发起集体诉讼还是什么的有一些网友就会推测说哎、欸，为什么之前都是 3D 全息投影呢可是这一次变成 LED 的投影然后有人就说因为初音未来在本周跟下周都会在 Coachella 演出、哦、会不会是那种全息投影的技术人员全部都跑去 Coachella 支援所以导致说初音自己的那个巡回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二流或是比较没有那么专业的技术人、
欸、我记得 Blackpink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好像就是跟 Coachella 也是紧接在一起、就好像先来台湾然后跟着去 Coachella
对对 对
所以好像也有人说他们在 Coachella 准备的比较
啊、比较充分
比较充分但在台湾表现的就没有那么的好、有些人就会因此觉得有一点点
白拼大小眼这样、
Coachella 是不是比较重要、
台湾也是有花钱但你们就是觉得、哦、Coachella 国际舞台
而且来的不是 Blackpink 是 Bluepink
好看国民党是国民党在台上我不要 Bluepink 是国民党
Lisa 变成卢秀燕
接下来的新闻是非洲跟欧洲之间的角力然后这个新闻呢我给他下一个副标题叫做一言不合就送大象是什么呢反正就是我要先介绍波扎纳波扎纳是一个在非洲南部的国家但他最近呢跟德国因为保育的问题吵架起因是因为德国其实是欧盟最大的非洲大象狩猎战利品的进口国什么是非洲大象狩猎战利品其实最主要就是象牙、但是呢德国虽然说是最大的这个战利品进口国可是前阵子呢德国呢却提议说哎、欸，我们要限制进口狩猎动物的战利品我猜是因为动物保育的意识可能也兴起然后其实欧洲本来就有一些国家有禁止这样的东西进口我猜德国就是为了要跟进所以也提出了这一个提议这样、可是波扎纳听了之后就不太开心因为他们就觉得这种观光狩猎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那如果德国实施这种政策的话那会让当地的居民收入减少那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考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波扎纳说因为在当地保育也做得不错所以导致说当地的大象数量暴增然后大象数量暴增会有什么负面的效果 效果，其实就是当地居民的房屋可能会被大象不小心冲撞，然后房屋被破坏，大象也会踩在当地农民的农作物上面，然后甚至可能人跟象之间也会偶尔有一些冲突。所以波萨纳就说，狩猎呢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控制那一个大象的数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说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来自于说他们保育做得太好？
对，
那简单的解法就是保育不要做那么好啊。
可是不是啊，那他们也要 有办法不要保育做这么好，他们不就是要透过狩猎吗？
对
啊，但是现在的主要的进口国又说，哦，我不支持你们这样做，
大家都要支持保育。
对，大家都要支持保育、啊、
大家发疯了、欸、你知道
吗？保育内战、欸、
保育内战没错。
我们也保育，你们也保育。
总之现在波札纳这个国家呢，大象现在就是象满为患。
对，大象泛滥、欸、
这时候可以唱一首歌啦。
什么啦、
啊、波札纳的大象都是狗狗咯。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台湾有一个乐团叫潮州土狗、oh, 他们唱一首歌叫50元的槟榔、
oh, 我知道潮州土狗啊。
然后这首歌他就是在讲说，原住民的山猪就是狗狗咯。所以
那是耶、欸、波札纳的
大象都是狗狗咯。所以就说那个潮州土狗一开始在讲说原住民的山猪是狗狗咯、嗯、是在有点算是讽刺啊，就说我们都骑山猪、嗯、这个意象、嗯啊、可是因为山猪本来就不能拿来骑。
对，
所以其实这是开玩笑的。
对，
可是波札纳大象真的可以骑呢？既然这么多，
对，
他们可以模仿那个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那个政见，全国国民发一只大象，
要干嘛？家里放不下，
每个家里都停好几台大象，可以拿来当代步工具、哦、大家就是出门就是骑大象啊、然后因为我想非洲应该就是
地很大，
对，地很大，可以开发一些观光事业，譬如说大象咖啡厅、哦、
然后甚至最后是大象在帮你送咖啡。就是可能过了50年进化到大象帮你做咖啡跟送咖啡。是这种大象咖啡、
那个大象手冲咖啡。他们是用那个鼻子吸热水，
然后注到那个咖啡粉。
有大象鼻孔的风味。
感觉很大。大象咖啡挺可以期待一下。
里面搞不好有些独特的风味，像是什么煤炭啊、oh. 然后哦哎、这个咖啡有一种煤炭的烟熏味。
别的国家都没 有,
家没有，
你一定要到非洲才喝得到。反正就是呢，在波札纳的总统马西西他就听到德国有在考虑执行这样子的政策，他就撂狠话，他就说，既然你们爱管闲事，那你们呢就自己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吧，那我们呢接下来会送20000头大象到德国去。然后他还强调说，我不是开玩笑，我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波札纳呢，他们也曾经送了8000头大象给安哥拉，还送了数百头大象给莫桑比克。然后波札纳就说，我们这一次也想要向德国提供这样的礼物，而且呢我们不接受拒绝哦。
但是好奇怪哦、德国要怎么不拒绝？因为20000头大象它到底是怎么过去的？
船啊。
不是啊，你20000头大象你放在船上面，然后你一路上就送过去，然后直接让它下船，然后这过程当中就是德国就任由20000头直接踏过去。然后波札纳，而且你想看20000头大象是要用什么样的船载，要 几趟啊。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他还是觉得波札纳觉得说，反正德国都可以收容难民，应该可以收容大象。
对啊，是，所以可是问题是，有些难民是用偷渡的方式一路辗转来到德国。
大象没办法偷渡，
大象到底是怎么偷渡的？我就问。
对，波札纳没有考虑到实际执行，他们只顾着呛人。
对，说，我跟你讲，我给你们20000头大象，哎，不能拒绝。然后德国可以讲说，来啊，
我看你要怎么来。然后这种危险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因为今年3月呢，英国国会议员就有投票支持禁止这一种进口的狩猎战利品。结果波札纳的野生动物部长呢，上个月就威胁说，好，那我们立刻把10000头大象送到伦敦的海德公园，这样英国人就可以试试跟大象一起生活的滋味。
他到底是呛几遍？
我查他是说一言不合就送大象。好啊，你惹到我，我他妈下10000头大象。
那他们有送给英国吗？
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
应该是没有啊，就都讲讲的、啊，
不太可能真的送过。
怎么可能？
反正就是这个新闻就在讲说，波札纳真的面临了大象泛滥的问题。之前的波札纳为了要解决这个大象过剩的问题，他们还在讨论说，哦，那要不要把大象拿来做成那种宠物罐头？
他是指把大象做成放在罐头里面的宠物，还是
不是是把大象做成食物，然后让宠物可以吃。
对啦，我想后者比较合理，可是我第一个想到却是哈，大象要把它放在罐头里面，然后打开来一只大象跑出来，
然后出口这些罐头给英国跟德国，
这是运送方法。不过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有说泰国这几年有在缺大象啊。
对，然后不是有一些人就是在说去泰国不要去骑大象，因为这可能会有牵涉到动物福祉的。
好，这个就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泰国观光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服务项目，就让大家去骑大象嘛。那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有一些动物友善的一些疑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去年要去清迈玩的时候，内部就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骑大象？当时大家的讨论是否决，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不太方便。
对哦，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可能面临像这样的一个两难，就是说，我们其实觉得对动物不应该采取像这样，就是这种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这种行为。可是问题是呢，有没有可能反而造成了可能当地比如说好，因为养大象可能也需要一些资源，结果突然之间没有这个观光资源的益助，搞不到生活的不好。我不知道啦齁，那今天波札那其实显然也遇到一些像这样的情况，
就
是虽然保育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在波札那这个地方，大象并不是濒危生物，所以它已经泛滥到其实让大家觉得很苦恼。
对，
譬如说像猫好了，猫大家都觉得很可爱，没有人想要滥杀猫，可是在澳洲有猫咪泛滥的问题。
哦，对啊对啊，
变成说我虽然只觉得杀猫是很残忍的，可是澳洲人却不得不可能做下这个残酷的决定。这是复杂的问题，
因为像波札那他们采取这一种政策，其实也是有一些动保团体就出来骂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直猎杀大象什么的。可是波札那官方本身立场就踩很硬，他们就是会说，当大象都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了，那你怎么可以不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但老实说这个论述不见得是对的，就是
以人为本位的感觉。
对，因为 我先讲，我对波札那的大象跟人口问题呢没有做过 很多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人类杀害动物的理由叫做说影响到人类的生存，那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这要看实际的情况。举例来讲，像苗栗之前其实有一些民意代表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石虎呢其实危害到当地农家的生存，他们会去吃鸡然后破坏农田，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所以石虎呢没有什么好保护的，他们很坏，我们应该把它赶尽杀绝。他的论点其实是一样的哦，他就觉得石虎危害到人类的财产。那你看这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现在不能够核实这边哪边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也可能动保团体有点强人所难，但也可能波札那政府呢太以人为本，无法判断了。
那这确实是一个会一直存在的一个争执。
是，好，就这样。
然后下一则新闻呢，讲回台湾。这个新闻属于我看不太懂的新闻，因为反正就是韩国瑜不是现在是立法院长嘛，然后因为 他不是国民党籍，前几天就有一个新闻就说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很不爽韩国瑜，因为他觉得韩国瑜好像太中立了。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看到这个标题，我想说哈，这有什么好不爽。然后反正新闻的内容就是因为韩国瑜呢，他就是近期他在那个议场上面呢大走中立路线，跟他过往的风格呢有一些落差。
其实这个就要讲一下，就是说即便是很多民进党支持者最近其实都会忍不住讲说，韩国瑜本来当立法院长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很恐怖，结果意外的表现得很正常。而且相较于很多国民党可能或者是其他一些人荒腔走板的行为，韩国瑜反而表现好像
很稳定，是不是？
很稳定，他有一种我们是搞错了什么？
这只要跟几年前那个被罢免掉是同一个人吗？
对，
搞不清。高雄人现在很困惑。
其实现在韩国瑜是 deep fake， 声位技术所做出来的一个假冒者。
他寄生兽，
他寄生兽，
寄生兽，寄生兽为了不要露出真面目，
他是寄生兽的光头部。对，
这是一个什么部队？
因为韩国是灰色部队嘛，
韩国是灰色，
台湾是光头部队
啊。反正就新闻就写说，韩国瑜呢疑似为了要遵守议事中立，降低和国民党党团成员的互动，然后韩国瑜呢甚至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党团的这个 LINE 的群组。
我跟你讲，最近群组真的不要乱加，
不要乱加，真的不要乱加，加之前要三思，
要三思哈，尤其是那种要花8000块才能加入的，
对啊。不要不要、
不要，这种不行。
然后就新闻写说，过去呢对韩国瑜非常友善的陈玉珍，他就也是一个国民党的立委嘛，他也很罕见的在党团群组中动怒，然后原因呢都是因为韩国瑜不愿意加入群组。然后陈玉珍就觉得，即使韩国瑜不想加入，那韩国瑜也应该要指派几个他觉得很信任的人来听取国民党的立委对一些议事法案的想法。然后陈玉珍就有说，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些话，是因为好，他觉得立法院长虽然说作为会议的主席呢议事中立也是应该的嘛，但 不表示会议的主席呢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呢、啊？他觉得呢，立法院长呢在针对议题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他为什么会讲出那一些就是很不爽韩国瑜的内容？是因为呢，当初呢在讨论国会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常常被人家诟病啊，国民党立委在少数的时候又常常被碾压，所以呢什么法案都过不了。可是呢，在多数的时候呢，想要推的法案也过不了。这一个现象呢，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不能接受，所以陈玉珍才会有这种在群组暴怒的情况发生。
这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啊，譬如说举例来讲，我用负面的方式解释韩国瑜的行为，可能就是他不管对国民党还是对民进党或民众党任何一个党、嗯、他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工作也不想做判断反正就是
我稳稳的做完，
对对对，就我懒得去管这些复杂的事情、哦、像比如说之前可能韩国瑜做了很多暖心的事情，比如说有民进党立委，然后他讲话的时候好像喉咙痛咳嗽、嗯、还是声音沙哑、嗯、他会主动跟他说这个委员你要不要先喝口水，
暖男暖男，
对暖男，可是不是你是这个判断不涉及政治，你咳嗽是不是
去吃个喉糖呗、
吃个喉糖呗，他只是做一个 be a person，
对对，做一个人应该要有的一些关怀的行为，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讲是简单的、嗯、你正面一点解释的话就是说
他想要当上乔王是不是，
对，你想说他想当下一个王金平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我会有一个感受啦、嗯、他是不是有想要选总统、哦、你想想看，如果因为你今天、哦、选总统这件事情你是走极端路线是不会赢的哦、嗯、因为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没有那么极端、嗯、譬如说我走极端的民进党或极端的国民党这件事情都会输的、嗯、所以你要赢了的话你必须要成为大家勉强可以接受的那个人、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你这个猜测有合理的部分，但只是你的猜测。
对对 对, 對，就是我的猜测，就是他会有给我这种感觉啦，
可能会有这种走向。
但是问题是呢，我觉得陈玉珍的不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实韩国瑜以前是当过立法委员的，嗯。他当立法委员最有名的事迹之一，就是曾经出拳揍，对，出拳揍陈水扁。
对，
他曾经揍过陈水扁呢、
欸，这个很经典。
对，结果今天当了立法院长，怎么都一副挠痒啊？还在问他说：“哎、欸，你喉咙痛是不是？要不要先喝口水？”
陈玉珍觉得不见往日光辉。
对，他说：“韩国瑜往年像流氓太保一般的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想看的大场面在哪里？”啊
失望，
韩国瑜被他这样讲的时候，心里很气，心想说：“我他妈上一个揍的姓陈，你也姓陈，不要忘了。
”哦，好，那我觉得你这个解释就有解答我的疑惑，因为一开始我在看新闻，我想说啊，中立不是很好吗？中立有什么好让你觉得很生气的吗？
我觉得站在客观角度，就是我们以一般的台湾公民的立场，我认为有一个中立的立法院长是大家乐见的，不管他是哪一个党派，
嗯、
民进党的也好、嗯，还是国民党的也好、嗯，只要是他保持中立，
啊、
然后让议事可以顺畅进行，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当然是没意见、嗯、只是你想想看站在陈玉珍的立场，他一定会觉得说我们党的啊、哦，
怎么没有帮我们党多说一点话？
啊对啊，啊怎么不故意在这个议事程序上，然后呢找一下民进党的麻烦，让他们更难做事，哦、对不对？哎、嗯欸，他都没做这些事、欸，嗯，至少目前都没有，嗯，所以大家有点吓到。
现在的新闻呢，要讲一位美国的摇滚歌手，他叫罗比威廉斯，他最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就是跟那个媒体讲说，哎，你们知道吗？外星人哦，常常来拜访我啊，原因哦是因为我很有名。
我要先解释，你们知道罗比威廉斯是谁吗？
我知道啊，
他是之前应该是 Take Light 的成员嘛，嗯，接招合唱团，就某一个时期曾经是全世界最红的男子偶像团体，
没错没错，
应该是真的是全世界最红哦，嗯、这个是他们巅峰时代。但罗比威廉斯呢，不算是里面 center 的位置啊、他其实我觉得地位该怎么讲，太阳或胜利。
反正就不是最 top 的，
我记得不是 top， 但是我觉得在
但也小有名气，
小有名气。但是后来在就是 Take That 解散之后，反而罗比威廉斯，我觉得他声望是越来越高的，因为他算是 Take That 成员里面最强的一个吧。
哦，真的啊，
就是他蛮有趣的。我说的强不是他专门搞负面新闻，应该说他也蛮讨人喜欢的。哦，对，
反正他就是说，外星人很常拜访他，然后原因是因为他很有名。他举了两个他看过外星人的例子。他说，第一，他之前曾经有看到幽浮，然后那一次呢，幽浮离他很近。近到他可以直接拿起网球然后砸中那一个幽浮，就大概是这么近的距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之前在写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叫 Arizona， 就是亚利桑那。这首歌的内容呢是在讲说哦，跟外星人接触的歌曲这样。当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录音室里面呢就出现一个发光的金球，然后他说音乐停止的时候呢金球就会不见，然后如果音乐呢再次响起的时候金球又会出现。
但也感觉像是他有食用一些物体或者是物质。
对啊，发光的金球是啥金探子，
而且对， 而且他唱歌的时候才会出现，然后没有唱歌就消失。
对啊，嗯、然后他最后还自己说，为什么外星人会来找我啊？当然是因为我很有名啊，所以外星人想要请我传递一些讯息给地球上的大家。哦，我觉得洛杉矶是外星人活动的热点啊，因为在那边遇到外星人的次数比我在英国老家还要多。
也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人一生当中遇到一次外星人已经是难得的体验。
对，但他很多次，
那他频繁的遇到，我只觉得他可能需要寻求医疗上的协助。我这边分享一个他以前的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有一段访谈，其实有人在问，就罗比威廉斯说，曾经从粉丝那里得到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嗯，他回应说，哦，疱疹。然后
不方便评论，不方便评论。
然后在那段访谈里面，他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超好笑。他就说，哎、欸，如果我说这一段故事可能会惹来很多麻烦，但他还是忍不住透露，这是在巡回演出期间发生的事。
怎么很像你会讲的话？我如果要讲这件事，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我还是要讲，
还是想讲。好，他还是讲。他说那时候我们团队那个为了彩排租下一栋城堡，他独自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当时罗比说，我一觉醒来就觉得有人在房间里面打扫，睁眼一看就看到一个清洁女工站在床尾啊，偏偏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穿内裤，两个人就默默互看了，就是好一会儿。就是罗米威廉斯觉得奇怪的时候，这个清洁女工突然开口问说：“哎、欸，你是不是陈伯了？”然后他就迷迷糊糊的说：“嗯，是啊。”结果对方就说：“那我帮你泄欲好了。”
什么意思？
然后他当时呢年轻力盛，没有多想，就说：“哦，好啊。”嗯。然后事后还是感觉到很不对劲，便向管理城堡的女士说：“哎、欸，你们这个清洁员很奇怪。”但得到的答案却是：“我们星期三没有清洁员。”这时候才知道他和来路不明的人做了。
不是吧？我想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跟外星人的事情异曲同工？
那个女生是外星人、欸，她到底要跟谁做？
她很容易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她、欸、天生神力，我只能这样说。
我们没有清洁员哦。
对啊，她甚至可以不用跟真实的人类做就可以泄欲，她这样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呢。
我记得以前有个绰号叫“坏小子”
哦，真的啊、哦，
因为 Tagline 以前是偶像团体嘛，我先讲，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印象，我已经有点模糊了。嗯嗯、我记得他刺青超多，
哦、真的、啊。
对，然后就是常常可能就是比较会讲一些比较狂野的话，所以、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像刚那样什么绯闻啊什么的，他也会讲，所以才会人家叫他坏小子。
那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头脑坏掉小子，就一直讲一些什么发光的击球有的没的，偏向头脑坏掉小子。
头脑坏掉。
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呢也一样是要讲这个美国的新闻。然后这个在讲新闻之前，我要先介绍一部电影，叫做《计程车司机》。这一部电影呢是那个马丁·史科西斯，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然后今年奥斯卡他也是以《花月杀手》入围。反正马丁·史科西斯呢，他有一部电影叫做《计程车司机》，1976年的电影，
算是马丁史科西斯的这个我觉得必看杰作之一。
这个电影呢是劳勃丁尼洛跟朱迪福斯特主演，然后当年也入围很多的奖项，然后朱迪福斯特呢也有入围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在当年呢有一位疯狂粉丝把这一部片看了十几次，那一个人叫做 John Hinckley， 然后在这边我就叫他辛克利。在辛克利看了这一部电影之后非常喜欢朱迪福斯特，然后就开始呢在全国各地跟踪朱迪福斯特。
朱迪福斯特大家最近看到他可能是在那个 True Detective， 就是真实侦探。哦哦哦，然后他第四季里面有出演嘛？这个时候朱迪福斯特应该有60岁吧、嗯，虽然还是风韵犹存，可是是一个大姐的样子，我还是非常的可以、嗯、然后
你要讲的是这个，你要补充的只有这个？
欸、不是。然后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是，嗯、但在计程车司机，也就是1976年，他是几岁呢？
很可怕。
13岁。
对，
也就是说，这个辛克利呢，看到这个13岁的朱迪福斯特，对他产生疯狂的迷恋，然后到处跟踪他。
而且朱迪福斯特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演的是雏妓，就是未成年的妓女。这样这个辛克利看完之后非常喜欢，然后就开始四处的跟踪他。他从新闻或报章杂志上面他有得知说朱迪福斯特呢在耶鲁大学念书，
所以这时候他已经跟踪他好多年了，
从13岁
到他念耶鲁了。
所以呢这个辛克利他也报名参加耶鲁大学的一个写作培训班，但他其实根本对写作没兴趣，他只是为了想要就近的跟踪朱迪福斯特。
有啦，他有在这个写作培训班里面写了很多情书给朱迪福斯特。
对，然后他甚至还打电话给朱迪福斯特，虽然说不知道他怎么用到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朱迪福斯特他其实也有明确跟这个辛克利说他对他其实不感兴趣，但辛克利会觉得说哦，他对我不感兴趣，那是不是因为我太不有名了啊，我没有什么作为，那我如果呢可以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那朱迪福斯特呢我的梦中女神一定就会对我刮目相看。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辛克利呢他1981年的3月31号早上他在麦当 当劳吃早餐，然后他在看报纸，他就看到说当时的总统雷根在下午会有一个公开的行程，然后会在希尔顿饭店。于是辛克利就觉得那我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场合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刻。所以呢，当天的下午呢，辛克利就跑去希尔顿饭店外面对雷根开枪。这个枪响过后，雷根其实是有中弹，不过他没有因此身亡，所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中弹后生还的总统。那为什么要特地想到这个？其实是因为在雷根之前有四位美国总统被暗杀，然后都过世
了，对，包含像什么甘乃迪。
对，后来呢，辛克利呢就被法庭宣判精神不正常，然后之后呢送到精神病院进行强制的监护治疗，在精神病院度过了大概30年。他在2016年获释，然后获释之后呢，辛克利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音乐人。接下来讲到这则新闻的重点，原本今年的3月30号，辛克利他想要在康乃迪克州的一家饭店办演出，可是活动的前几天呢，可能因为当地的民众反弹嘛，为什么要一个这样子的人来办演出？然后这个饭店呢，他就是有跟这个辛克利说，哦，那我们只好取消你的演出。然后辛克利呢，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他就抱怨，他就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的演出在活动前几天被取消，我根本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他觉得他跟那些被取消文化取消的人是一样的处境。然后他就说，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开我自己的音乐场所，这个场所我会提供给一些新的艺术家跟新的一些音乐家，然后这些人呢不会像我一样被取消。然后我看完我就觉得很荒谬。
你有看他的演出吗？我现在我把它点开来看。
我觉得这个表演不用看超过10秒，
不至于到五音不全，
对，
但是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看的地方。我先讲，就是说我其实也是觉得今天他在里面待了30年，然后能够获释回到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其实就表示说大家也都认为他的治疗到了一个阶段是 OK 的，那我觉得也希望他可以重返社会，有健康的生活。不过人在这一生里面要获得自己想要的满足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你喜欢朱蒂福斯特，你希望他可以青睐于你，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长得帅或者是长得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都不见得他会喜欢你。
没错没错，
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没办法获得你所有的满足，那更不要提就是你曾经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导致你就是会有一些障碍跟困难。
对，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没错。
但是不表示说你一定不能成功。我举个例子来讲，他经过了30年的治疗，然后呢，现在回到了社会。然后如果他证明他是一个超一流的音乐天才，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容忍会高一点点。但很可惜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持现在的状态，就是继续演奏他喜欢的音乐，然后给愿意听的人听，上传到网络上，我觉得这个都不错啦齁。但是问题是你永远无法逃离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Yes。而且虽然说那一次的事件雷根他是可以幸运的生还，可是呢当时他在枪上，因为他开了好几枪，当然雷根身边有跟着一些人，然后也有保镖会保护雷根。当时呢白宫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拉迪他的头部有不幸中弹，然后中弹之后呢，其实这一位詹姆斯布拉迪他是终身瘫痪，而且呢他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33年后才死于枪伤导致的脑部损伤。所以就是这个人他基本上是瘫痪了33年之后，然后死于那一颗子弹。
不管他有没有死亡，光是33年的瘫痪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没错。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辛克利好难去，
就是 你很难说服大众说不要取消你，
对，
因为你做了很严重的事情。
这真的是有点太严重了。
对，而且在这个雷根遇刺案之后，其实朱蒂福斯特他的自信心被严重的打击。朱蒂福斯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提及约翰辛克利，然后他也不准访问他的任何记者跟媒体在他面前提到约翰辛克利。关于朱蒂福斯特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朱蒂福斯特他可能当年真的长得太貌美了，所以呢就是其实还有一位叫爱德华理查森的一个男生，他也曾经在耶鲁大学校园内跟踪朱蒂福斯特，然后也计划要枪杀朱蒂福斯特。但之后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他觉得朱蒂福斯特太漂亮了，所以他改变主意。所以我觉得朱蒂福斯特他应该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过得有一点辛苦，
虽然不确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啦，但是其实朱蒂福斯特最后是跟一个女性结婚，那他可能本来就是女同志，不一定是受这些事情的影响，但是说真的，我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天哪，我遇到这么多可怕的男性，大概也会很难
再信任男性。 行，
觉得这些男人真的太可怕了吧？
然后我就会什么时不时的就有一些动刀动枪的念头出现。
而且我觉得这个辛克利啊，他其实选择唱民谣嘛，然后歌名我刚刚看到搜寻到叫 I'm a Lonely Dreamer，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站在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上，有点难以认同，说他用一个轻柔的语气，然后说、嗯、哦，我是一个孤独的梦想家、嗯，大家可能不能接受。嗯、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讲，反向操作，如果他希望他的音乐创作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话，他应该是做嘻哈歌手，然后歌名叫做我射雷根一满脸，
他会正式成为取消文化的受害者。
可是我觉得也许搞不好这样反而会有些人觉得说 哦好 gang 哦、欸，嘻哈圈其实也是不少
动刀动枪、
动刀动枪的家伙，所以在那个领域里面、哦、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有人可以欣赏一下。
那搞不好他会因为他过去做的事情成为一些大哥级人物。
因为毕竟嘻哈歌手有多 gang， 也没有人开枪射过总统。
确实确实、嗯、好，然后下一则新闻也是最后一则新闻，就是上周呢在美国呢有掀起了日全食的狂热。为什么美国这一次会这么疯日全食？其实是因为上一次日全食是2017年，然后其实在2017年、喔、就已经有2亿人参与当时的日全食。那这一次日全食它其实是更特别，因为它是21世纪以来日食的景象首次跨越北美的全部3个国家，也就是说墨西哥、美国、加拿大都是在这个日食带里面。
你小时候应该没经历过任何一种日环食、日偏食，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也有可能台湾有疯过，但我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没有跟着一起疯。也是有这个可能、嗯、
我记得2012年好像有一次偏食，2011几年的时候、哦、然后我小时候我小学也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年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你要用什么，比如用底片哦，你要透过那个底片去看，不然你眼睛会受伤、
哦、眼睛会受伤，对，
因为很多台湾人家里是没有墨镜的嘛、嗯、啊，你可以透过那个底片来看。有呢，我们小时候有呢，那时候大家都很疯呢、哦、
我只有偏食，没有在追日偏食。冷笑话
什么意思啦？
硬要讲，硬要讲日偏食的笑话。北美的日全食狂热到底有多狂热呢？这边呢就是分享几个相关的新闻给大家。有一些比较基本大家一定会想到的这种狂热画面，比如说在日全食会经过的路径上面一定会有民众举行庆典跟派对啊，然后呢在日全食路径上面的州呢也会有房价飙升，有一些州的那个旅馆出现了一些超额预订，导致民众可能在要去看日全食的前几天突然被通知说，哦，你的饭店被取消哦。这些就是日全食狂热基本上一定会有的新闻种类。然后在密西根州呢，因为其实在密西根州这个地方，你只有在门罗县的卢纳皮尔市可以看到完整的日全食。这个小镇它其实只有1400多个人，就是一个超级小的小镇，所以但是可想而知，就是一定会有很多民众也涌入这一个小镇想要看到完整的日全食。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就非常的担心说，哦，我们这小镇平常只有1400多个人，然后日全食的狂热突然涌入太多人，会不会整个商家都没办法运作，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办法过啊。有当地的这个民众他们就很担心，就跑去跟这个当地的市长说，哎，市长你能不能拜托你阻止一下日全食、啊、其实这个市长、啊、这市长在讲，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反正他就是说有民众跑来跟他说能不能阻止日全食。那是市长就说恐怕没办法。
那你知道台湾下一次日全食是什么时候吗？20702070年。
哦，日全食，
日全食2070年会发生在恒春、欸、也就是说我94岁，老实讲啊、嗯、我活到94岁的几率是偏低的。
为什么？
你以为人是能多长寿？平均年龄，人类平均也才70几呢，不到80呢。
哇，台湾人现在不是都可以活到很老
啊？我会发生，中间发生更多意外啊。平均年龄70几就表示一半的人只能活到这个年纪、啊、所以我要活到94岁这个几率很低啊。但2070年你几岁？
2070年哦，70减1995 65 19 16减9，75岁。
75岁啊，
平均年龄
差不多啦。
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的时候，
你有机会看得到
啊？好难过哦。我们看不到日全食了吗？
我可能看不到，但是问题是你可能看得到，所以在这边就希望你可以参与到这个人类地球上难得一见的奇景，
带着你的精神去看日全食。
这时候可以做日全食投资，你知道吗？
什么？
因为它会发生在恒春嘛。嗯，你看这边不是讲说很多人都抢订那边的房子？
你说我现在先订起来，是不是？
你现在恒春先订起来啊？
为什么现在在恒春盖房子？2070年
暴涨。
哎、欸，可以，但现在早订早赚到。
对，早订早赚到啊。
然后呢，因为这种日全食呢是一种全民活动，那当然阴谋论者呢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网络上呢就有阴谋论者呢，就是在日全食之前，他们就有说，哎，你们知道 NASA 吗？ NASA 打算在日全食当天发射三枚火箭，这个火箭发射计划会导致人类社会大规模的精神病发作。
这个超没有逻辑的，
超没有逻辑。
就第一个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两个都没有解释。
对，NASA 为什么就无缘无故要导致美国民众发疯？没有这个，没有动机啊。
动机是什么？
那动机什么？那 NASA 自己的人不小心看到也发疯了，怎么办？他说 NASA 发射三个火箭的计划叫做日食路径大气扰动，这一长串的这个英文的缩写呢是简称 APEP， 然后这 APEP 是刚好跟什么东西同名呢？刚好跟埃及神阿佩普 Apep 同名，就一样拼音都是 APEP。 阿佩普呢在这个埃及神话里面代表混沌黑暗，传说呢他会吞噬太阳。好，这就是第一层这个不祥的预兆。然后再接下来 APEP 呢就是阿佩普的另一个名字呢是 Apophis，我不确定有没有念对，反正就是 Apophis 这一个词呢，它是精神分裂早期症状，也就是幻想性错觉 Apophenia 的词源。
你是不是念得很辛苦？
Apophenia
Apophenia
Apophenia 的词源，
幻想性错觉呢是什么？不相干的事强行连接在一起，是精神分裂的早期症状。好了，我跟你讲这东西，我就只有一个评论了，就是说他说是希望人类社会大规模性的这个精神错乱，对不 对？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全地球都看得到日全食吗？
没有哎、欸，
你看它的英文原名，它是说在日食路径上所造成的大气扰动。嗯，所以就说只有日食的路径可以做大气扰动嘛、哦。嗯，我问你，美国人他们看到日全食的时候，台湾人看到什么？台湾人得捆啊。
哦，对，白，因为是白天，
对，他白天，我们在捆呐、啊，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只会有美国人精神错乱。
我就问一下 ，NASA 造成只有美国人的精神错乱，
要干嘛？
对，台湾人都醒着，那台湾人都在睡觉，他是目的是什么啦？
这要干嘛？
这要干嘛？
就为什么没事要毁掉自己所在的国？
对啊，你如果说今天说，哎、欸，我要整一整中国人，我要让中国毁灭，哇，有道理，
有道理。
不是你毁灭美国做什么？
哎、欸，真的，哎、欸，美国人真的是以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重要的生物。
对啊，我想说，超级，你有没有脑子稍微想一下？你知道地球有一半的人那个时候在睡觉，
哎、欸，对，
没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
然后反正阴谋论者就是从以上的这一些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哦，反正 NASA 在日全食期间会发射火箭，然后这个计划会造成这个美国人大规模精神错乱。但事实证明是没有，因为日全食已经过了，在四月八号。
欸、对。
然后跟日全食相关的新闻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当然就是也有封日全食，然后呢也趁机的呢拿这个前总统川普开玩笑，因为拜登就是在他的社群网站上面上传一段他在白宫戴上一个防护眼镜看日全食的短片，然后那个字幕呢就写说大家欣赏日食的时候安全第一啊，不要耍笨。然后为什么要打这句话，其实是为了要暗酸川普，说上一次就是在2017年美国日食的时候，川普呢当时其实没有戴任何防护眼镜，他是直接裸视直视太阳的这一个举动。然后事实上这一次日全食结束之后，美国的 Google 搜寻第一名是眼睛受伤，就在美国的 Google Trends 上面眼睛受伤，然后眼睛痛是搜寻的前几名，然后就有一些人跳出来说：“天哪，难道我们下一次日全食的时候还会发生一样的状况吗？”因为其实在2017年日全食就已经有很多人眼睛受伤，然后也有很多人搜寻过，然后结果没想到大家根本就没有学到教训，然后2024年就一样，大家还是眼睛受伤。
所以美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精神错乱，是弱智，
真的是不知道看日食要戴眼镜。
如果今天日食是发生是在台湾的话，你说台湾会不会疯看日食、嗯、会不会去抢订那边的房间，我不知道、嗯、但是我猜测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什么？
就是必胜客会推出日食披萨。
哦，会
耶，他们一定会，外面一圈、哦嗯、金黄酥脆，
然后中间都黑的，
中间是墨鱼头，
墨鱼头撒满海苔，
撒满海苔日全食披萨。
对耶，其实这一次好像美国 也有一些企业有跟着做一些相关的那种社群行销，那台湾的话必胜客铁定
会，必胜客一定不会错过。就想说哇，机不可失啊。
2070年必胜客会推出这个，
他们现在已经在推2070年的行销 campaign，
已经提前超前部署，超前提案，
我都开好了，
真的，
员工都训练好，
没错，
你们再过40年就是要做这个。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日全食的热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耶、yeah ，谢谢大家。 哇、欸，随着那个科技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呢，想方设法想要拿到什么东西，
宝贵的个人资讯。
欸，更可怕的是，还会从你的云端窃取你的照片。
没错，
最简单又有效的安全措施是什么？当然就是 NordVPN。立即点击资讯栏连接，进入 http://nordvpn.com/newfoldr， 或上网搜寻 NordVPN， 进入官网，输入呱吉的专属优惠码 newfolder，newfolder， 购买两年方案还免费赠送你四个月，另外还有30天的试用期，不满意你就取消啦，无条件退费，赶快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接吧。
2070年，好遥远。那你阿公不是活到蛮晚的吗？
我阿公活到101岁。
对啊，你看，所以我说啊，活到90几岁没有很难吧？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啦，因为你要活到几岁这件事情，你想想看，
好可能有意外。
对啊，我走在路上就被撞。因为你要知道，人死亡的原因很多啊，
也是，
也不是只有癌症或者是什么心脏病，还有很多其他理由。所以人类的死亡几率是你随着年纪越大，你遇到各种意外机会，可能搞不好也多。我哪天走在那个楼梯，不小心跌倒，我20岁的时候跌倒，可能就是
就小小受伤这样。
我20岁后，我要是75岁的时候跌倒，可能直接挫赛，
蛮有可能。
对啊，所以我才说，我真的觉得人要好，就稳稳当当的活到90岁，没有那么容易。
好吧，少出门。
我希望，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到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不敢说这个是做得到的。
好呗，
好了，就这样吧。
好，
好了，拜拜，
拜拜。